我们继续讲到胜过巫术，胜过巫术。我们上一节课特别讲到了巫术是从肉体的情欲发出的，而且它并不依靠圣灵。巫术所表现出来的，总结来讲就是一种自私的情欲。上一节课我们也特别讲到了情欲的表现方式，在加拉太书讲得很清楚，加拉太书5:20讲的情欲的表达方式。所以总结来讲其实就是罪。所以巫术它是由情欲发出，并且它不依靠圣灵，所表现出来的就是一种自私的情欲，这是巫术的本质。巫术它的希腊原文，希伯来原文呢，它就是邪术，邪术，邪术就是巫术。所以总结来讲，巫术的根源就是情欲和悖逆，情欲和悖逆。大家一起说，巫术的根源，
巫术的根源
就是情欲和悖逆，
就是情欲和悖逆。
好，感谢主。这个，所以我们认识到巫术它的本质其实还是由情欲发出，从肉体发出，而肉体的情欲是抵挡圣灵的。所以巫术呢，它是情欲也和悖逆是连接在一起的，而巫术呢，它就是一种假冒的属灵权柄。我们一起说，巫术是假冒的属灵权柄，
巫术是假冒的权柄，
它与神的权柄悖逆，
它与神的权柄悖逆。
所以我说它这个巫术和情欲和悖逆它是在一起的。我们知道神他不将自己的旨意强加在我们身上，但神要求我们是自由选择的时候，神要求我们也要为自己错误的选择来付上代价，负上责任。所以但神并不强加旨意在我们身上。所以巫术呢，它是会让我们失去自由，承担罪的结果。巫术它不但会变成我们成圣的绊脚石，也会影响神对我们的呼召和真权柄的运用。我们要认识到巫术如果我们不去处理的话，它会成为我们成圣的绊脚石。就是我们知道基督徒的第二步路，就是重生以后就是成圣。想要成圣的话，我们必须要与巫术为敌，也就是说我们要认识到我们的敌人是巫术。如果你不去处理它的话，它就会成为你的绊脚石，更会影响到神对你的呼召，也会影响到真正的属灵权柄的运用。很多人并没有真实的来运用属灵权柄，反而运作在巫术里面。所以它就是巫术就是一种假冒的属灵权柄。我们再一次说，巫术是假冒的属灵权柄，
巫术是假冒的属灵权柄。
阿门，
阿门。
它是假冒的。我说了，我们从第一节课已经讲了，巫术就是操纵与被操纵。简单来讲，施行巫术的人是强加自己的旨意在别人身上，让别人来做他不想做的事儿，透过各样的手段强加在别人身上，把自己的情欲，把自己的私意强加在对方身上。而我们的神从来不这样做，从创世纪到启示录，我们可以看到我们的神是一位温柔的神，他尊重人的自由选择，宁可说人做错了，他会来帮助人来弥补罪的苦果，甚至像让他的儿子耶稣死在十字架上，但是他都不去抹杀人的自由选择。从伊甸园开始就是这样，哈利路亚。所以他并不抹杀人的自由，但巫术不是这样的。巫术是辖制，用各样的手段辖制别人，让别人服从于他。他其中都牵扯到权柄。我们的神是不是有权柄的？但他并没有说强加他的权柄，或者滥用他的权柄，或者辖制，用权柄去辖制人，而是用爱去行使他的权柄。神是行使他的权柄是在爱里面。阿们。所以我们可以看到耶稣道成肉身来到地上以后，你可以看到，感谢主，求圣灵继续来启示。现在讲的都是一些活水了，求圣灵赐下先知性的讲道。阿们。我们可以看到圣灵在地上，你要耶稣在地上也是运行在圣灵里面。我们看到耶稣道成肉身在地上的时候，他所行的事情 啊，你没有发现耶稣去强迫任何一个人去办任何的事情，他都是自己做榜样，用爱去激励门徒们，用爱做榜样，弯下身来，束上腰带，束上毛巾，给门徒洗脚，用爱去给他们立下榜样。阿们。
阿们。
他说：“我来了，不是来服侍人，是要不是来受人的服侍，乃是要来服侍人。”耶稣他是极高的权柄，但是他来到地上的时候，你发现他是运行在爱里面，而不是说去辖制。我们记得在有一次门徒们和耶稣一起去路过一个村庄，那个村庄不接待耶稣的时候，耶稣门徒对特别那个约翰，那个时候还不叫约翰啊，约翰和他的兄弟他们俩就说：“主啊，让我们降火下来啊，烧掉这个村庄。”所以人的本性是因为吃了伊甸园的这个善恶果以后，人的本性就是容易进入到巫术的诱惑里面，他们马上就是想用巫术了，因为他们知道耶稣是有权柄的，他们曾经见过耶稣用权柄让鬼离开，让风浪止息，他们看到耶稣的权柄，连鬼都服了他，哈利路亚。所以他们就想，只要主祷告，那火下来烧掉一个村庄，那是跟玩儿一样，那是小意思。所以但是耶稣说什么？耶稣说：“你们的心你们并不知道。”所以言外之意就讲到，权柄在我们身上的时候，如果你滥用的话是非常可怕的，就是在运行在巫术里面。所以现在可怕的问题就是巫术在教会里面，在很多的领域里面都在运行，是因为并不知道怎样在真并不认识到巫术和这个权柄是直接有关系的。神的权柄是运行在爱里面，而巫术是假冒的属灵权柄，巫术是一种假冒的权柄。我们一定要记住这句话，大家再说一遍，巫术是假冒的权柄，
巫术是假冒的权柄，
或者你可以说它是对权柄的滥用、错用、妙用，所以它也是跟权柄有关系的。因为魔鬼其实撒旦他堕落也是堕落在权柄的次序里面，他想要与神同等，他的权柄已经很大了。你知道在犹大书的时候讲到了这个现在的天使长米迦勒跟撒旦见面的时候，为摩西的尸首争辩的时候，米迦勒尚且不敢责备这个撒旦，只说主责备你吧。为什么呢？因为米迦勒天使受到也懂得权柄的次序，撒旦以前是在米迦勒的上司，是权柄是比他高的，虽然他堕落了，但是米迦勒天使长他知道他的前任他的上司，他以前是他的权柄，所以他仍然活在一种虽然他现在是当然不能去顺服撒旦了，但是起码态度上是尊重的。就像扫罗追杀大卫，虽然扫罗已经被鬼附了，成为一个被鬼附的人疯狂了，也睡不着觉，也杀了耶和华的祭司，做了一些天怒人怨的事情，一些疯子才干的事情，因为他被邪灵附体。但是大卫遇见扫罗的时候仍然说我父我尊重他，并没有去杀掉他，因为这就是权柄的运用，要顺服权柄，尊重权柄，但并非说得米迦勒并没有去顺服撒旦去做事，但是他并没有因着这个事儿去打破权柄的界限，去好像以下犯上那样，没有这样。你看以利亚书特别讲到米迦勒尚且没有对撒旦怎么样，只是说主责备你吧，因为耶稣是最高权柄，哈利路亚。所以你就知道天使都尚且如此，我们是神的儿女，我们受到地位是比天使更高的，我们更要学习权柄的运用。阿们。所以我们认识到这个巫术它是一种对权柄的滥用和践踏。撒旦他就是这样，他就是想要，他的地位已经很高了，他的地位可以说在受造之物里面他就是极高的，但是他还不满足，他说我要升到极高之处，我要与神同等，我要升到北方的高空，他要升到极处与神同等，所以他要滥用这个权柄，让我们认识到撒旦他跟这个巫术是很有关系的，因为他就是滥用权柄并且错用权柄，这是一个属灵的本质。所以我们要认识到 什么是巫术？这需要神来启示我们。什么是巫术？你就需要去思想耶稣在地上是怎么做的。那么不像耶稣那样做事的，有可能他就运行在巫术里面。主耶稣是有大权柄的在地上，但是你发现他行事是不是谦谦卑卑的，像一个仆人一样，有没有？我们在地上也是有大权柄的，哈利路亚，因为耶稣把权柄赐给了我们。但主没有让你用这个权柄去滥用这个权柄。所以教会里面，如果你不懂这个事情，有的基督徒说我有权柄，谁得罪我了我就祷告，主啊你管教他，主啊他怎么样怎么样，主啊他不好，在神面前控告，在神面前控告祷告就是滥用权柄。你小心，你已经被巫术攻击了。因为当你滥用权柄就进入撒旦的地盘，你就势必会受到巫术的影响。如果你还不醒觉的话，你就会释放巫术在教会里面，给弟兄姊妹带来伤害，给自己带来最大的伤害。因为神是不喜欢，应该说神恨恶巫术，所以在教会里面对巫术的滥用就可以体现在这个滥用权柄，神给我们的权柄。大家说神给我的权柄，
神给我的权柄
是属灵的权柄，
是属灵的权柄，
是耶稣的名，
是耶稣的名，
是不能滥用的，
是不能滥用的。
所以我们也讲到了这个主的十诫，这个讲到了其中有一条不可妄称主的名。很多人称什么叫不可妄称主的名呢？感谢主，愿圣灵继续启示我们，哈利路亚。它的英文是 take the name of God in vain， 意思就是让神的名字作废，用在不该用的地方上，就是让神的名字不起作用，就是无效的。就是说这可以体现在有的人甚至用耶稣的名字去骂人，这就属于妄称主名。有的人会没事一惊一乍的去，就是受惊吓了也去说耶稣的名字，这些都属于妄称主名。当然我们去与神相交祷告说耶稣的名字是可以的，那是带着爱，阿们，带着思念，那是可以的。还有一种滥用主名的，妄称主名的，是刚才突然有这个感受，圣灵赐给我们活水的信息，活水的玛拿，就是这种情况就是用耶稣的名字去咒诅甚至信徒，或者用耶稣的名字去咒诅那些就是说神没有让你咒诅的人，你去咒诅他。基本上神是不让我们去咒诅的，基本上神是不让我们去咒诅按神的形象造的人，哈利路亚。我们不要去咒诅人，但是当你有的基督徒他会用耶稣的名去咒诅，甚至控告祷告，这个经常发生。你用耶稣的名去控告祷告也是妄称主名，因为你把耶稣的名用在错误的地方。大家说把耶稣的名字用在错误的地方，就是妄称主名，
就是妄称主名。
所以我们要认识到如果你把耶稣的名字用在错误的不该用的地方，你要知道是在哪些地方，那就是妄称主名。特别讲的在教会里面，不要把耶稣的名字用来控告祷告，那就是滥用了耶稣的名。耶稣的名代表着属灵的权柄，阿们。耶稣的名字代表着属灵的权柄。甚至有的父母是基督徒孩子有的时候不听话了，他发怒的时候他用耶稣的名，他说我奉耶稣的名命令你怎么样，但那个孩子不会听你的，你这就是妄称主名，也是一种巫术。因为你知道你用耶稣的名那是一种属灵的权柄，他要是不听的话对他是一种伤害，而你也不该用那个名，你那个情况不应该那样用。因为你教育孩子就是教育孩子，你这叫恐吓，他会更加的反而让他去逆反耶稣的名，反而最后让他更远离神。所以我们不要滥用耶稣的名字，否则你就是在释放巫术在你的家里面，在你的教会里面。所以这是一个启示，哈利路亚。所以我们要认识到巫术是假冒的属灵权柄，是滥用属灵权柄，是错用属灵权柄。体现在我们信徒身上呢，体现在我们身上呢，就是我们控告祷告，或者是用把耶稣的名用在不该用的地方上，这些都是错用了我们的属灵权柄。因为我们每一位信徒都有权柄， 哈利路亚。耶稣复活升天以后，把权柄赐给了我们，把践踏魔鬼的权柄赐给了我们，把耶稣的名留给了我们，这代表了天国的权柄，把捆绑释放的权柄也给了你。每一位信徒在地上捆绑，神说两三个人在地上同心合意的祷告，神就听。当你捆绑什么，神在天上就捆绑，这是一个捆绑的权柄赐给了我们。所以这个权柄在你的口中，当你奉耶稣的名去捆绑不该捆绑的，那么你就会是滥用权柄，就是你要小心，有可能你就会释放巫术了。所以有的时候我们不要去滥用我们的权柄，因为权柄是一把双刃剑，是非常锋利的，用不好了会伤到自己。所以我们要效法耶稣在地上他是怎么使用权柄的。哈利路亚，他是在爱里面。圣经经常写到耶稣看见这许多的人，许多有病的人，患难的人，耶稣圣经说好像羊没有牧人，他就动了怜悯的心，有没有？
有。
大家说耶稣动了怜悯的心。
耶稣动了怜悯的心。
怜悯就是爱。
怜悯就是爱。
怜悯就是爱。所以当你运行在怜悯，就是运行在爱里面，你就不会滥用权柄，你就不会运行巫术，因为巫术是没有爱的。哈利路亚。巫术是没有爱的，但耶稣你发现他做事行事为人在地上他都运行在爱里面，运行在顺服里面。哈利路亚。等一下我们会具体的讲到这一点。所以通过这一点呢，我们也认识到，那么一切不是运行在爱与顺服里面的，那你可以去分析，它就可能是巫术了，它就可能是巫术了。所以我们要分析我们的行为模式。如果这样讲的话，很多信徒你的行为模式就需要悔改，因为行巫术行习惯了，所以他已经被巫术捆绑，也不知道自己在运行巫术。所以我们需要来悔改，求圣灵光照我们，开启我们。我们很多基督徒都喊口号说我要像耶稣，像耶稣，然而这不是一个口号，是属灵的本质。你要认识为什么，如何能够像耶稣。我们不是从外面像耶稣，大家说我不是从外面像耶稣。
我不是从外面像耶稣。
网络就我们房间的家人也跟我一起说，我不是从外面学耶稣。
我不是从外面学耶稣。
我是从里面变得像耶稣。
我是从里面变得像耶稣。
阿门。
阿门。
所以我们从外表上永远都学不会的，从里面你要看到他属灵的本质，我们就知道耶稣行事为人是有本质的，本质就是运行在顺服里面。你可以看到耶稣经常他的祷告，他说凡我从我父那里听见的我就说出来，我从我父那领受的我就行出来。父啊我来了，他你看那个耶稣引用先知的话说，神啊我来了，我要遵行你的旨意。阿们。
阿
们。耶稣在地上顺服神以至于死，死在十字架上，活在一种完全的顺服里面。阿们。他没有运用他的权柄去做自己想做的事，魔鬼试探他的时候说，你禁食祷告四十天了，你是有权柄的人，你现在让这个石头变成面包小意思，为什么不把它变成面包呢？他来试探耶稣。但耶稣有没有这样做呢？
没有，
没有，他顺服神，因为他听到神的声音，透过圣灵听到天父的声音，他去进食祷告，所以他不会去把这个石头变成面包啊。然后撒旦又诱惑把他带到最高之处，说那你从圣殿上跳下去，你是有权柄的人，你可以吩咐天使，天使听不听耶稣的话？
听，
绝对听。耶稣差派几十英的天使都没问题，让天使扶住你的脚别掉下来，别跌到石头上。耶稣说
不可试探主你的神，
不可试探主你的神，单单要敬拜他。哈利路亚。所以撒旦很狡猾的，你知道这些撒旦的试探是直击属灵的本质的，这不是小试探。在因为撒旦知道他在哪里堕落的，他也想让耶稣在哪里堕落，他想要让耶稣滥用属灵的权柄。很多基督徒都在滥用属灵的权柄，有的时候你并没有听到圣灵的声音，你就奉耶稣的名开始祷告一些甚至就是很不恰当的祷告，给教会带来混乱了。就比如说有些代祷者 虽然神给你有些启示，但是神给你的领袖，属灵的领袖牧者也是有启示的，但是魔鬼会激动你去做一些不合时宜的祷告。你会有，我就听过一些带着的祷告非常可怕，他说祷告我们的牧师主要是瞎眼的，主啊他没有异象，主啊你求你开他的眼睛。你虽然这个动机好像听着挺好，这个话就是一种藐视权柄，一种有这样的，有的祷告的还吓人的。他说主啊这个我们的牧者我们的领袖主啊没有这方面的恩赐，主啊你要让他听我的，你要向他说，你怎么告诉我的你也告诉他，因为我也跟他说了他不听，奉耶稣的名。这就是典型的运行巫术。我跟你说这样的事情特别多，很多的教会都有这样的代祷者。如果你这样做的话，你是让自己陷在一个非常大的危险里面啊！你的代祷生涯就从此进入到一个误区里面，一个非常危险的领域，魔鬼可以随时攻击你，因为你已经进到巫术的灵里面了。哈利路亚，我们要运行在权柄和顺服里面。所以我们要相信神会给我们的牧者我们的领袖有异象，如果没有你要祷告，但是是带着尊重的心。阿们。不能说主啊怎么样怎么样，好像是透过祷告想要辖制他，让他照着你的意思行，然后你还觉得我立了大功了，我为我们教会，然后其实你是释放了一个巫术。所以我们要谨慎代祷的时候一定要小心，是谁让你认为只有你有启示你有意向的？如果真是那样的话，你为什么不是教会的领袖？难道神做错吗？凡是领袖是从神，权柄是从神来的。哈利路亚。这个想法是一种欺骗，这是一个大蒙蔽大欺骗，我们一定要去分辨出来。你有这样的想法的时候，说明你已经很骄傲了。阿们。你已经很骄傲了。哈利路亚。神要说我们众人要看别人比自己强，所以我们作为特别我们这是国度代祷者房间，一定要小心，我们要谦卑啊，不要想着只有你有这样的启示和意向，神也会把启示放在你们的领袖牧者身上，否则神为什么把它放在那个位置呢？所以有的时候我们需要非常小心啊，愿圣灵来带领我们开启我们。阿们。所以我们要认识到巫术它是运行在一种假冒的权柄里面啊，所以我讲得很具体了，它滥用耶稣的名，滥用权柄去祷告啊，祷告的不合时宜。所以我们的祷告，我为什么说我们祷告要先邀请圣灵？因为耶稣为我们立下了榜样，耶稣在地上他说什么？凡我从我父那里听见的，他怎么听见的你知道吗？他靠着圣灵听见的。哈利路亚。所以为什么耶稣直到被圣灵充满他才开始侍奉神？否则他就无法侍奉神，因为他在地上是个完全的人，他必须透过圣灵得到先知性的启示，他得到圣灵的声音，圣灵神透过圣灵来告诉耶稣。同样今天神透过圣灵来告诉你。阿们。每个家人房间里的家人也跟我一起说，神透过耶稣，神透过圣灵，
神透过圣灵
告诉耶稣，
告诉耶稣
在地上如何来行事为人，
在地上如何来行事为人。
今天神也同样透过圣灵，来告诉我，在地上如何行事为人。阿们。如何来祷告？所以你可以看到耶稣在地上深深的依靠圣灵，他说凡我从我父所领受的我就说出来，我所行的都是父指使我去行的。所以他没有做自己的私意，没有行自己的私事。阿们。所以他跟巫术没有一点关系。所以他说这世界的王要来，但是他在我里面是毫无所有，就讲撒旦要来，但在我里面是没有所有的，他跟撒旦是一点关系都没有，因为他运行在真正的权柄里面，顺服里面啊。圣灵是至高的权柄，今天同样的教会里面圣灵，大家说圣灵是至高权柄，
圣灵是至高权柄，
是教会里的权柄，
是教会里的权柄。
阿们。
阿们。
当然神会透过圣灵来委任许多的牧者领袖，许多的属灵的领袖被兴起来啊，这是第二阶梯的权柄。但是我们要认识到教会的最高权柄是圣灵。哈利路亚。 但圣灵是透过人做事的。阿们。你也不能说是圣灵，那我就只顺服圣灵，我这个我们领袖我都不听他的，那你就错了。神透过人办事，哈利路亚。所以圣经讲的要尊重权柄，权柄是从神来的，因为当你打破权柄的界限的时候，就会运行巫术。所以透过耶稣的生活，我们可以总结来讲，就是违反耶稣的那样的生活，那样的行事为人的那种生活行为模式，你可以讲它就跟巫术挂钩了。我们就需要去悔改，去分析。所以你需要读四福音书，去思想耶稣是怎么做事的，今天我们也怎么做事，哈利路亚。那么巫术的运作途径体现在哪里呢？体现在如今，是体现在可以说生活的各个角落了，包括家庭，包括教会，包括甚至你的工作单位，甚至包括在你可以在生活的各个领域都能找到巫术的影子。明显体现出来的问题呢，就是当巫术运行的时候，权柄界限会被打破。大家一起说，权柄界限被打破。
权柄界限被打破。
这就是巫术带来的。当你发现权柄界限被打破的时候，你就知道有问题了，你要思想是不是有巫术。什么叫权柄界限被打破呢？比如说神设立了权柄的次序，男人是女人的头，基督是男人的头，神是基督的头，哈利路亚。权柄的界限次序是有一像阶梯似的。那么如果弟兄在家里不负起责任，就是不负起遮盖家庭做头的这种责任来，那么权柄界限在家里就被打破了。那么妻子她适当，因为一方弱一方就会强，那么你不负起责任，妻子当然就要负责了。所以有的时候妻子就会开始越权，也跟弟兄有关系。他越权，谁叫你不负责呢？你负责任的时候他也很难越权。当然也不排除有的姐妹她就是自己去悖逆打破这种权柄，那是另当别论，那是另当别论。但是我现在先说的是弟兄弟兄的问题，就是说我们要负起当负的责任。阿们。我们要在家中，我们要为儿女妻子来遮盖，为家庭做遮盖。那么教会的领袖要为整个教会来做遮盖。阿们。来做负起你属灵的责任。为圣经说到为自己警醒，为群羊警醒，哈利路亚。为自己警醒，为群羊警醒，哈利路亚。意思是你要做群羊的遮盖，你要负起责任为他们祷告。祭司是有担当的，哈利路亚。你要负起责任为他们祷告，你要负起责任来保护他们。如果你不负起责任的话，那么巫术就会运行在教会里面。这里面就牵扯到很大的问题，在教会里面我发现这个问题很严重。不仅在新约的教会，在旧约里面，在以色列那个时候，在以西结束，我们看到神斥责那些祭司先知领袖的时候，神说什么？神说你们是不会叫的哑巴狗，不会叫的哑巴狗。什么意思呢？就是说神设立领袖是看守神的院宇的，教会也是神的院宇。阿们。那么看守家护院，你知道，比如说我们农村现在有院子的，守家护院一般都会养一条狗，是不是？如果这条狗见了小偷翻进院墙里了，它还不叫，你说这个狗有用没用？有没有用？
没有用。
见了坏人进家里了还不吭声，也不叫，趴在那里不知道干啥嘞，这就叫哑巴狗。而神说这哑巴狗是谁？是以色列的那些祭司们、先知们、领袖们。今天就是教会里的牧者领袖了。很多的教会，如果你的领袖，特别我们中间做领袖的、做牧者的、做同工的，你是在神家看家护院的，阿们。 既然你是看家护院的，你是有责任的，那么你要防止异端进来，你要防止豺狼虎豹进来，你要防止耶稣的羊被人偷跑了，被豺狼虎豹叼走了，你要保护主的羊，你要保护神的家不被玷污，哈利路亚，你要保护神家的真理是纯正的。所以你就需要尽其看家护院的责任来，就好像看门狗的责任一样，哈利路亚。所以你必须尽起这样的责任，否则神说你是一个哑巴狗，将来你就交不了账了。当你做哑巴狗的时候，你看整个以色列就是那样，当祭司们当先知们不负起责任的时候，假先知就盛行了，有没有？假先知就开始说呀，你们平安了平安了，开始发预言说好话，就像现在恩典福音开始流行了，成功神学开始流行了，没事的，耶稣就是爱，没有问题，主是你怎么再犯罪也是神的儿女，没不要紧，好好的享受这个世界吧。出现这种情况也跟教会的牧者有关系，你没有尽起看家护院的责任，你怎么能让这个东西进到你们教会了？难道你分辨不出来吗？既然分辨出来了，你为什么沉默不语呢？将来你如何交账呢？神说你这个哑巴狗，哑巴狗绝对不会有好下场的。你农村要养一条哑巴狗看家护院，让小偷进来了，结果他们一叫，那个狗最后一定会被打死，没有用了，废掉了。所以我们在神家看家护院就是牧者领袖，我们必须要发挥我们的责任，如果你不尽你的责任，巫术就会运行。愿神来怜悯我们，哈利路亚。所以教会如此，家庭如此，各方面都是如此。所以权柄的界限被打破的时候，就是没有这个尽自己的责任，权柄位置上的人不尽自己的责任，这是一种巫术，需要悔改，这不是谦卑。有的人说我谦卑，你这不叫谦卑，你这叫愚昧无知，这个可不是谦卑了，这是让巫术运行了，这叫哑巴狗。神不喜欢这样的谦卑，真正的谦卑是没有自己，是拼命的遵行神的旨意。阿们。我的眼里没有自己，只有主，我的眼里没有自己的私意，只有神的旨意，我也不会惧怕任何人，这才是谦卑。那个不是谦卑，那是惧怕人。那么其次呢，另一个相反的极端呢，就是权柄的下限，就是像家庭里面姐妹是弟兄是头，但有的姐妹很强势，非要当家做主。特别中国的女人，现在可以讲在整个世界来讲，中国的女人是最强势的，因为整个媒体潮流电影电视剧都在被撒旦利用来推行这样一种女子什么什么，就现在说什么女神都出现这种词了这样的词，什么单身贵族、单亲妈妈你看很多电影都是这样。前一阵子我看到一个电影不小心看到的，在吃饭的时候然后我看到这个电影，我就看到一个细节，那里面一个女主角非常的强势，她一生她就是不谈恋爱，她也不想结婚，但是她想要生孩子，她想要做妈妈。后来她怎么办呢？她说我要找一个种马。什么是种马？就是她就挑选谁的长相好，然后就是对她的胃口，然后学历高、聪明、体格也强壮，就是男人，她要挑选这样的男人做种马。什么叫种马？就是好像配种一样的，就是跟她发生一夜情。后来她就找了一个种马，跟她发生了一夜情，生了孩子，然后。这个男的后来怎么找他，怎么想要去当这个那个男人嘛，非常想要做这个孩子的父亲，因为他的父母也逼着他要结婚要生孩子，结果这个女的就是不要，所以这个女人非常强势。但是这样的电视电影好像大家看了很好，你知道这个东西他看过以后，很多的女人就开始效仿，他说要男人不就是一个，现在不是女人是生育机器，男人成种马了。所以可不可怕？非常的可怕。把这个，当然女人也不应该是生育机器，但是现在男人也不是种马，这在传递啥？你看我，神让我看到这个，我就看了几分钟，我就看到这一点，这在讲什么？在电影里面让很多的年轻人就开始效仿， 啊，我就应该做这样的女人。你看多么，那个女人她把她啊，那个女主人公也被描写的非常的啊成功，各方面女强人。在神家里不需要女强人，需要顺服谦卑的女子，就成为大蒙眷爱的女子。阿们。所以我们不需要效法世界做女强人，我们需要顺服，委身在神的爱里。哈利路亚。神兴起你成为底波拉，成为什么，那是神的事情，但是你不需要成为一个女强人。哈利路亚。所以有的姐妹呢，特别教会里面也要学习悔改。有的不是你们家弟兄不想负责任，是你把他的责任都给担完了，他没办法负责任，他一跟你负责任，你们俩就要打仗，你们俩就要开始，因为你行巫术惯了，所以你看不得别人啊，施行权柄在你身上，这是一种可怕的事情。如果这样的姐妹不悔改，你很难侍奉神，你的侍奉会有瓶颈，而且你容易被攻击到，你侍奉神也会被攻击到，因为你是有破口的。所以我们需要没有破口的精兵和勇士。哈利路亚。想要成为精兵和勇士，那你是没有破口才行。跟我一起说，我要成为没有破口的。
我要成为没有破口的
精兵和勇士。
精兵和勇士
是没有破口的。
是没有破口的。
哈利路亚。
阿门。
主耶稣堵住我的破口。
主耶稣堵住我的破口。
阿门。
阿门。
我愿意来悔改。
我愿意来悔改。
阿们。
阿
们。所以你需要求神来光照你。有的时候啊，很多姐妹在问，为什么我的侍奉到一定程度就无法突破了，怎么祷告也不突破，而且容易被魔鬼攻击。你要想想是不是你啊已经被魔鬼欺骗了，你的思想就是一种悖逆的，一种打破权柄界限的，你的家里就因为你已经带来了破口，那你一定会有瓶颈的。神应该带领我们是进入到荣耀，到荣耀里去的，进入到稳行在高处里面，进入到更大的荣耀里面。阿们。我们的侍奉应该是越来越高的，不应该是越来越低的。如果你发现你开始走下坡路，你要悔改，是不是我运行了巫术？所以最好少看电视，我跟你说为啥，因为现在的电视随便一看，它都是在他，你知道这魔鬼他一直在运行在网络媒体里面，运行在这个电视电影里面，很多的电影明星都是跟撒旦签约的，他不仅跟人签约，跟撒旦先签约，所以他的眼神都带着邪灵的中惑的能力。有的人的眼神你可以看出，如果你属灵够敏感，你知道这个人里面有邪灵的，他也不是什么演技多好，他的邪灵在里面给他一种中惑人心的力量，所以他在诠释一些人物的品格的时候会让你去效法，而你一旦效法你就中招了。所以我为什么说我们要远离这些啊？你看什么很一定要很小心，看错了你都不知道，你慢慢的性格会改变的，慢慢的你性格就变异了。特别现在很多的像武则天啊，像这个慈禧太后啊，像这些美化这些女强人的这些电影特别多，电视剧很多人，很多姐妹还喜欢看，看着看着你自己就成了这样的人。你知道他背后是啥？是天后的灵，是耶洗别的灵，这个很可怕。耶洗别的灵就是巫术。所以愿神来怜悯我们。我们不要忽略这些细节，魔鬼打败我们就用细节打败我们，不需要在很大的事情上打败你，因为大事你会很小心。就这个细节，生活上的小事琐事，家庭里的琐事，他透过这个来打败你，他透过这个来打败你。愿神来怜悯我们，来识破撒旦的诡计。阿们。所以我们认识到一点，这个巫术它运作的具体途径我讲了，它会体现在家庭里面啊，各个领域里面，特别家庭里面，因为家庭是你待的时间最长的地方。家庭里面具体的表现我说了，就是权柄界限被打破。说到这里，你要思想一下，你家庭的权柄界限有没有被打破？问你旁边的人，你家庭的权柄界限有没有被打破？你们家谁当家的？
耶稣当家。
你们应该说弟兄当家。
当然，耶稣当家，我们都知道。所以我们网络的家人也是要思想这个问题，你们家是谁当家的？当然耶稣是当家，你不用这样回答，我们都知道。我的意思是说， 我们有没有骑在弟兄的头上？虽然也许弟兄，我们有的弟兄还没有信主，但是你既然嫁给他了，神让你有这个婚姻，你在态度上是顺服的，在主里顺服的。阿们。当然不顺服他在表现，他不让你聚会，不让你圣神，那不能顺服，但是在其他的事情上要顺服的，态度上要恭敬。哈利路亚。这样的话神会抬举你，会提升你。你别小看，主要我在那儿呀，那点小事做好了又怎么样？我把教会的事做好就行。我告诉你，那点小事你要做好了，神就能在教会里提升你。哈利路亚。而且那点小事做好了，你就会活在谦卑里，而谦卑就会保护你。谦卑不是让你把大事做好，跟我一起说，谦卑不是把大事做好，
谦卑是把小事做好。
哈利路亚。
阿们。
对，当你把小事做好的时候，你就谦卑了。所以我们要认识到这个巫术所运行的这种途径。那么我们讲了权柄界限被打破，还有惧怕人的网罗。当你惧怕人的话，你也会陷入网罗，也就是巫术的网罗。扫罗就因为惧怕人，他陷入了巫术的网罗，所以他就越了祭司的职分。本身是祭司献祭的，他自己去献祭，为啥？他害怕百姓离开他，他不怕神，他不想要你是干啥的。他作为一个君王，他知不知道自己的事儿，他的责任在哪里？他知不知道祭司是干啥的？他比谁都知道。而且那在旧约是非常遵守这个，这属于诫命典章的，扫罗是知道的，但是他因为惧怕人的缘故，竟然违反了这么大的罪。他惧怕人，陷入网络。在家庭里面也是如此啊，有些弟兄他怕妻子，那有些丈夫怕妻子，你这种惧怕是从哪里来的？从巫术来的，这种惧怕是不应该的，中国人叫气管炎，好像说的好像挺笑话一样的，其实这个事儿很严肃，这是一种罪，但现在被表现成小品、相声、娱乐媒体上，好像这样是一笔带过、一笑而过，好像这就是正常的，妻子气管炎是正常的，气管炎是不是正常的？在属灵的权柄上来看，这是巫术；在圣经上来看，这是犯罪。所以我们要知道，这是撒旦的谎言。哈利路亚！我们不要惧怕人，惧怕人的陷入网罗。所以我们不要活在惧怕里面。教会里面也是如此，有的牧者领袖惧怕这个信徒，因为那个信徒很有钱，他给教会奉献款占了教会的90%的收入。所以他生怕这个信徒离开他们教会，这个信徒说啥他都比较的要给好几分面子，甚至要听他的话，这就是一种巫术，因着惧怕运行在教会里面。阿们。或者牧者领袖因为害怕这个教会里这个很有才干的同工离开，所以就千方百计的将就于他，甚至被他挟持，这也是一种惧怕。大家说惧怕是一种巫术，
惧怕是一种巫术。
我们你要认识到这一点，耶洗别他攻击以利亚的时候就是释放惧怕，他说今日我要不将以利亚的头放在盘子里盛在我面前，他说愿神明重重的罚他，这一句话吓到了以利亚，他说今天我要不看到以利亚的头像一个菜一样端到盘子里，端到他面前，这是在释放一个惧怕的图画给以利亚，你知道吗？以利亚听到这话他就怕了，这种惧怕就是耶洗别的灵，今天也是如此，耶洗别的灵会带来惧怕，惧怕人的陷入网络。哈利路亚。大家一起说，网络上的家人，我们一起说，愿神怜悯我，
愿神怜悯我，
除去我的惧怕，
除去我的惧怕，
让我心里没有惧怕，
让我心里没有惧怕，
因为神你的爱是完全的，
因为神你的爱是完全的，
就把惧怕除去，
就把惧怕除去。
阿们。
阿们。
不要惧怕任何人，我们要敬畏的是耶和华，当然尊敬你的权柄，尊敬你的丈夫是可以，但不需要怕他。 哈利路亚。所以我们不能怕，怕是一种邪灵，也许别的灵会运作惧怕的灵，他们是合作的，但也许别的灵是高过这个惧怕的灵，他会命令他去做事，所以惧怕的鬼就会攻击你，让你怕，你一旦怕了你就会犯罪。教会里有些领袖怕人的时候，他就如果我讲真理的话，我听到一些教会他说，如果我们讲悔改的话，我们的教会的信徒会离开一半，因为他们不想听这样的真理，他们不想听这样悔改的道理，他们想听的是哎呀，神祝福我，神怎么让我兴盛，他们想听好听的。如果我讲比较严肃的悔改的消息，我们教会会失去三分之一的会员，这样的论调很多的，我经常听到，所以我们不敢讲，甚至你去他们那里讲到，他说你不要讲的那么严厉，吓到我们的会众了。他在惧怕什么呢？他惧怕的是人，不是惧怕神，他不知道神比这更可怕。哈利路亚。所以我们要悔改，不要惧怕，惧怕人的陷入网络，惧怕人的陷入网络，你要惧怕的，你要敬畏的只有神。所以我们要非常的谨慎，非常小心，不要让自己陷在惧怕里面。哈利路亚。所以我们也要为我们的教会祷告，不要让我们的教会陷在这个惧怕里面，不要让我们教会的牧者陷在惧怕里面。阿们。作为信徒，你也不要用金钱，用才干，用恩赐去运行巫术在你们的牧者领袖身上。哈利路亚。让你奉献的是给神的，也不是给那个人的。所以你不要觉得我奉献了我就应该，我就配得，我就好像别人拿我手短一样，吃我嘴短一样。你搞清楚你奉献给谁了，你们牧者领袖不欠你的，你也不是高过于他的。哈利路亚。都你所有的一切都是神给你的，所以你没有资格去骄傲什么。如果你骄傲的话，神就会抵挡你，就很可怕了。而牧者领袖也不需要自己不负起属灵的责任，也不需要看这样的信徒好像把他当成摇钱树一样，这是牧者自己的问题。所以我们要敬畏的只有耶和华，只有神，我们的供应从他而来。哈利路亚。所以如果我们处理不好的话我们就是容易运行一种巫术，运行一种巫术。说到这里，我想起圣灵提醒我，你知道我现在讲的话都不是讲嚷嚷，都是一些活水。现在教会里面经常出现一种现象，在非洲、美国、欧洲很多国家，中国还比较少，但也有就是说神的仆人在你为想要为你祷告以前，他们会先向你收一笔奉献，然后再为你祷告。在国外有很多这样的现象，我觉得这也是一种这也属于一种运行的巫术，这不是在圣经里面的教导。我认为你应该是先为他祷告，如果他得到祝福以后他再来奉献，这个是可以的，那是根据他自己捐的乐意的是蒙神所纪念的。阿们。但在没有扶持他以前，我们不应该先向他收取奉献。为什么呢？因为你的恩赐是钱买不来的，那样容易给撒旦一个攻击你的破口，魔鬼会控告说这个人是先收奉献后祷告的，那么他的恩赐是用钱可以买到的，这是滥用权柄。因为恩赐也是一种属灵的权柄，这是一种对恩赐的滥用，也是对一种属灵权柄的滥用，而对属灵权柄的滥用本质上都是巫术。阿们。这个话是我从来没有讲过的，这是我刚才圣灵提醒我，这是一个先知性的讲道。所以我们因为我想起来经常在微信上有人给我发信息让我为他祷告，然后说完这个话就立刻给我打钱，就是微信红包。我说我不能收这个奉献，除非我为你祷告以后当然我也不说这句话，我说我不能收你的奉献，我的意思是说我不能在为你祷告以前接受任何奉献，否则会有破口，我心里就会不平安，我会觉得好像，当然他的意思我知道，他的意思是他也并不是说 他当然他都会说，我不是说怎么样，我是想感恩嘛，我是想这个奉献给神的仆人嘛。当然我说我不能收，因为我并没有服侍你，我也并没有为你祷告，而且圣灵就提醒我不能收这个奉献。所以在侍奉以前我们不收奉献，侍奉以后我们也不收奉献，我们只是运行在圣灵里面。他们圣灵会感动人，他愿意奉献给你就捐的乐意的，是他自己的事情，是他跟神的事情。阿们，不需要你不断去提醒这个事情，没有必要，因为我们侍奉神不是为了钱，所以不能把钱放在一个你总是在考虑的位置上。哈利路亚，他愿意献上感恩的祭，那是他的事情。哈利路亚，但我们侍奉不要给魔鬼留破口，否则的话魔鬼会说这个人，这个位神的仆人，他的恩赐是可以买到的，甚至有的人就明码标价。还有教会里面，你知道还有一个可怕的事情吗？我也是去一个地方，他们说他们的牧者是，我为什么说传销不要带到教会里面，他们的牧者开始做一些生意，然后把这个东西，他推销的产品带到教会里，信徒来找到他祷告的时候，他说你得先买我的东西，我再为你祷告，你不买我的东西不为你祷告。而信徒就买他的东西，说那我们也得支持我们牧者的这个生活嘛。神可以供应你，不能用这种手段，这种手段是一种巫术啊！你看了吗？它的本质是啥？是巫术。你必须得先买我的东西，我才为你祷告，等于你的祷告是用那个东西买来的，那样的祷告有什么意义？你的恩赐是被买来的，你的权柄，属灵权柄是被买来的，用金钱可以交易的，非常可怕。我们不要，我们要小心。我们侍奉就侍奉，别人给你奉献是可以，但是是在你侍奉他以后，你服侍他以后，他愿意，是能感动他，有感恩的祭是可以的，因为有感恩的奉献，有爱心奉献，有十一奉献，都可以。哈利路亚！但是我们不要在还没有服侍以前，你们先把奉献准备好，先给我奉献完。在国外这个事情很流行的，非常可怕。甚至你见一些大牌的牧者，必须先给钱的。我去到非洲都是这样，你必须先给钱的，先奉献，然后看你给多少。不过奉献的少，你根本见不了。你连谈话的资格都没有，你就像有些教会就是这样，你必须奉献多少钱你才能跟我一起吃饭，这样的事情很多的，你必须奫献多少钱你才能跟谁哪位牧者一起吃饭。所以这样的事情是滥用属灵的权柄。我跟你说，你离毁灭就不远了，因为你已经给撒旦留了太大的地步，这是一种巫术，会导致魔鬼会攻击你。所以我们要小心，我们作为神的同工，我们作为神的仆人，我们作为与主同工的人，我们要效法耶稣。耶稣有没有一次在地上是这样的？
没有。
耶稣没有说你们要先给我奉献，耶稣反而是把五饼二鱼喂饱了所有的人。哈利路亚。耶稣没有说你们得先奉献，而且耶稣祷告一个好一个，那要收奉献，那想收多少钱都可以。有的人一个癌症病花几千万治不好，所以多么可怕。但是主耶稣并没有这样，甚至在旧约也是如此。乃曼追着，甚至没跪下求以利沙收到。我跟你说，乃曼奉献的钱得好几亿，那金银财宝卖出去，他富可敌国，几十亿估计都有。以利沙说啥？你知道以利沙是神的真先知。以利沙说：“我指着耶和华起誓，我一分钱都不要你。”为什么会这样？因为乃曼他的钱是不干净的。你也要知道，他是异邦的人，他们是拜偶像，而且是他的钱是。跟这些战争各方面都有关系。伊丽莎不要他的钱，而他的这个徒弟基哈西就追着去，还用巫术去欺骗，去要这个钱，还说是我们老师要的。所以我跟你说，神的仆人就这样被分为两类。所以你要知道，而神也从来没有让伊丽莎缺乏过。哈利路亚。所以神也没从来不会让神的真仆人缺乏过。所以我的意思是什么呢？我们要小心，这个恩赐和金钱一定要分开，一定要谨慎，这个是很危险的。因为金钱往往被撒旦利用，会运行在巫术里面。有些人是被金钱控制的，有些牧者只去很贵的地方，你给我多少奉献我才去你们那讲道，给少了不去。有的牧者就直接明码标价了，你必须得给我多少钱我才去你们那讲道。这在国外挺流行的，感谢主，华人教会还不至于如此，但是也会有这样的现象。 但我跟你说的都不是夸张的，因为我接触过很多国外的牧师跟我说很多现象，我觉得很可怕。所以他们说中国教会是宝贵的，因为中国教会比较纯洁，但国外这些事情屡见不鲜。你给我多少钱，咱们先谈好价钱，如果低于这个数目别想。这就是在我觉得这就是把自己的恩赐出卖了。我们应该是圣灵感动你，穷的地方也去，富的地方也去，哈利路亚。当然我们接待神的仆人是应当的，但是我们作为神的仆人，我们不应当去以金钱为服侍的这个标准，否则的话就是陷在巫术里面。愿神怜悯我们做仆人的，阿们。所以我们需要为神的仆人祷告，也为华人教会的牧者祷告。还好感谢主，华人教会还是比较纯洁，这样的事情好像还很少，但也会慢慢有，也现在已经有了。我也遇见过有一些人是类似，只不过嘴巴上不说，其实他心里就这样想，所以这样的人也是有的。所以愿神来怜悯我们，来保守我们。但神是鉴察人心的，所以我们要知道恩赐权柄，一定要把金钱给他划开界限，那是有三八线的，不要越界，哈利路亚。所以这里面讲到了惧怕人的网络，还有家族性的巫术，家族性的巫术，这都属于巫术的运作途径。家族性的巫术呢，这就比较复杂了，那就牵扯到你需要破除咒诅。所以为什么要讲破除咒诅？因为你家族性的这种事情真的很难调查。如果你家族性的这种经常是有四代祖先都是行邪术的，那么你家族性的巫术它一定会遗传的，它会一代一代的相传的，那个叫家族性的邪灵，邪灵都会带来巫术。所以你需要破除咒诅的时候来捆绑家族性的邪灵来离开你，哈利路亚，使你和你的后裔脱离这种家族性的偶像祭坛的影响，脱离这种巫术的影响，脱离这种家族性邪灵的追赶。还有破碎的家庭关系，破碎的家庭关系，破碎的家庭关系。如果你的家庭关系是破碎的，那么你就知道这个家庭里面一定是有巫术的成分的。因为巫术会带来四分五裂，巫术会带来分裂。有的家庭很不幸这个成员在家里面都是无法和睦的共存，破碎的家庭关系，妻离子散的，你就知道有巫术在这个家庭里面，它会带来分裂，带来瑕疵。所以这都是在讲巫术的运作，它的途径也是在家庭里面带来破碎的家庭关系，以及带来极度痛苦的经验。你知道如果一个人被巫术攻击，长期受巫术的攻击，他会非常的痛苦。一个人如果长期活在被巫术的攻击下，他会活得非常的痛苦，他会慢慢的丧失自我，好像凡事都得讨好人，凡事都惧怕人，甚至陷在抑郁里面，陷在各样的就是捆绑里面，非常痛苦。如果你的人生是很痛苦的话，你也需要小心了，是谁给你的生命带来了巫术？我们找到这个人，我们不去恨他，我们要去断开跟他的关系，断开与他的魂结，我们要来处理巫术。阿们。我们会讲到如何处理巫术，所以你需要去思想你的人生为什么会如此的痛苦，要找到原因。有的时候跟巫术是有关系的，所以我们要找到这个原因。其次，悖逆顽梗，这也是巫术的运作途径。悖逆顽梗，当你忽视个人的这种责任，忽视个人的责任的时候，忽视个人的来顺服神的时候，顺服神、顺服人、神设立的权柄的时候，也会使巫术来运行，并且来体现在这个层面上。 所以我们不要忽视我们的责任。每位家人跟我一起说，我不要忽视神给我的责任。
我不要忽视神给我的责任。
在家庭生活里面，妻子不要忽视妻子的责任。那你该做饭做饭，该这个洗衣服洗衣服，该这个成为丈夫的贤内助，成为丈夫的贤内助。有些工作你该做就做，我不是说非得妻子做饭，但是这也是你应该做的。阿们。该做就做，这个大部分还是得你做。所以应当做的事情，应当女人做的事情，应当妻子做的事情，我们不要忽视。当你忽视的时候，容易带来巫术的运作在你的家庭里面。求主来怜悯我们。阿们。
阿们。
有的姐妹从来不给自己的丈夫洗过衣服，这样的见证都有。你不要不相信，只是你没有遇到，所以你都知道这个家庭已经是被巫术捆绑很深的。你而且还是教会里的同工，所以你怎么能够服侍神服侍得好呢？你的侍奉怎么是金银宝石的呢？这是很可怕的。所以神说，人若不看顾自己的家人，这个比不信的更可怕。我们的家庭也要先处理好，我们才能侍奉好神的教会。人不看顾自己的家，也能看管神的教会呢？哈利路亚！神的意思，你想侍奉神，也要在家里先学习侍奉。所以我们在家里面不要忽视个人的责任，丈夫有丈夫的责任，妻子有妻子的责任。哈利路亚！男人有男人的责任，女人有女人的责任。所以神造人是奇妙的，让我们各尽本分，各尽责任，彼此顺服。哈利路亚！所以我们不要忽视个人的责任，教会里面同工也是这样。你的责任是什么？那么神给你什么样的恩赐，你在做什么服事，把你的责任做好。如果你不尽你的责任，就会让巫术来运行。其实亚当就是没有看好夏娃，所以才导致夏娃的堕落。神让亚当看管夏娃的，结果那会儿怎么会没有亚当在场呢？夏娃应该是跟亚当在一起的，但那会儿并没有找到亚当，只有夏娃和蛇和撒旦，所以夏娃失败了，没有亚当的遮盖。没有亚当的遮盖，所以我们需要看管好我们的家，看管好自己的责任。神给你教会里面同工也是，你的责任是什么？你不能说我的责任，我今天高兴了我进，我今天不高兴了我不进。你是活在巫术里面，你需要悔改，你的责任你必须尽到。哈利路亚，不要找理由，你必须要尽到，这是你的责任。神喜悦的是有责任的人。大家说跟我每位家人跟我一起说，责任。
责任
是非常重要的。
是非常重要的。
神喜悦有责任感的人。
神喜悦有责任感的人。
哈利路亚。我跟你说，神在寻找侍奉神的工人以前，如果神兴起你拣选你，想让你去为主做一件事情，成为神的仆人以前，神一定会试验你，通过生活很多的事情试验你。因为神的仆人被兴起以前一定要被试验，怎么试验你？看你是不是有责任的。神的仆人没有责任很可怕的，那就是哑巴狗，所以他不会有好结局的。所以神在兴起他的仆人以前一定要试验他，这个仆人是否有责任感，有责任心。如果没有，你不要做神的仆人，最后你会给教会带来整个亏损。哪怕你的事工会来做的怎么多么大，但最后还是会带来亏损的，因为你不是一个有责任心的人。这是一个致命的错误，撒旦一定会抓住这个，这是你致命的软肋，最终你会丧失力量去继续侍奉下去。因为我发现是这样的，在这些年我侍奉神啊，如果不是说责任心在我里面，很多时候我是不会去做的。撒旦在这一点就能打败我，但是感谢神不断的提醒我责任责任，不断的圣灵在对我说责任责任，就这两个字，责任责任，我是有责任的，作为神的仆人我是有责任的。阿们。
阿们。
所以神的仆人责任就是担当，就是负担，就是重担。你必须有担当，否则的话你没有负担，神在很多人在说，主啊你使用我，可是你要先问问神，主啊究竟我里面有没有负担。 主啊，你给我这个恩赐那个恩赐，这个恩赐那个恩赐，有的人啥恩赐都想要，究竟你的负担在哪里？你要这些恩赐干啥？去开一个恩赐秀，神给你这个恩赐干啥？所以你要先，我说你要先求负担才对，你要先求负担，因为负担就是责任。我们在侍奉神以前，我们应该先求的，主啊，给我负担，给我负担，我愿意分享你的负担，给我对失丧灵魂的负担，对众教会的负担，给我负担，让我感受到神你的负担，我愿意与你分忧，我愿意体会父的心肠。你要的是这个，阿们。其次，你当然可以求恩赐了，这些，因为有恩赐就会帮助你完成使命。但在此以前，你应该先求的是负担。我们要搞清楚先后次序。很多人他不明白属灵的事物，他在妄求、滥求一些东西。你不知道这个东西，如果神真给你了，你就毁灭了。扫罗如果不是成为以色列的王，他不会毁灭的。结果成了以色列的王，他被毁灭了。他以前是个很谦卑的人，人高马大，但是很谦卑，藏到一个大鱼缸，就像一个缸子里藏到那儿，都不愿意被人看见，不愿意露头，不愿意露尾，不愿意显露在众人面前，很谦卑的人。后来完全变了一个人，因为他求了不当求的，他没有王的这种品格，他没有责任，他求了这些东西，都当然成为王的这种权柄是好的，他就像现在的信徒求很多的恩赐权柄，但这些东西你知道是有分量的，你如果承受不起，你就会被压死，承受不起你就会被压死。新班尼做见证说，美国80%以上的，听好了，美国80%以上的医治不到家，能行大神迹、大奇事，让许多病人得医治的，80%的医治不到家，最后都死于艾滋病和同性恋。新班尼说的，最后都死于艾滋病和同性恋。这些人如果不求医病赶鬼的恩赐的话，没有被神兴起成为大不到家的话，我相信他们中间任何一个人都不会灭亡。现在他们去哪了？全部去到地狱里面受最残酷的刑罚，因为神的仆人在地狱里面会接受最残酷的刑罚，因为他懂得多，他受罚就重，知法犯法，那罪恶就更重了。所以我们在求恩赐的时候，你要知道你在求啥，那是一把非常锋利的武器，哈利路亚，非常锋利的双刃剑，用不好了就伤自己。这些人你知道恩赐是这样的，你求了恩赐神是不收回的，哪怕你犯罪了恩赐还在。扫罗犯罪了，他还是以色列的王，又做了20年，追杀大卫20年，直到神把他击杀了，哈利路亚。乌干达有位牧师给我做见证，说他们乌干达有位很有能力的仆人，后来犯罪跌倒了，酗酒，每天酗酒喝得烂醉，在外面跟女人发生不正当的淫乱的关系，但是他有很强的医病的恩赐。有一次他喝醉了酒耍酒疯，路过了医院，进到医院里面，凡是被他按手的病人都得了医治，在他耍酒疯的情况下把病人都祷告好了，这就是恩赐。我们不耍酒疯也没把人祷告好，因为神给他一个很强的恩赐，但这个人最后还是跌倒的。为什么呢？因为他撒旦会告诉他，你还是有恩赐的，神使用你没有问题，你跟神的关系是好的，如果不好怎么会医病呢？撒旦会拼命给他说这个话，但是恩赐是恩赐，你的救恩是你的救恩，恩赐和品格是完全不相干的，哈利路亚。所以愿神怜悯我们，要识破撒旦的谎言。所以这些仆人为什么跌倒？因为他们认为神仍然在使用他。所以你就知道为什么马太福音耶稣说，马太福音7章21节，特别耶稣讲到了将来有许多人喊着主啊主啊，我不是奉你的名赶鬼行神迹行异能吗？主说，我明明的告诉你们，我从来都不认识你们。主说，你们是作恶的人，离开我去吧。很多的牧师长老行神迹的行异能的，主说我从来不认识。所以他们是有恩赐的，他们都会到那天审判大日都会诧异说，主你怎么能不要我了呢？我救了多少人，我医了多少病，我行了多少异能。但耶稣说，对不起，我都不认识你们，我从来不认识你， 你是恶人，唯独遵行我天父旨意的才能进去。阿们。所以恩赐会骗人的，但你的品格不会骗你。你要知道，神看重的还不是你的恩赐，恩赐只是用来做仆人的，但品格是用来做儿子的。这圣灵给我的话，大家跟我一起说，每位家人跟我说，感谢主，这句话真的是非常的好，哈利路亚！恩赐是用来做仆人的，品格是用来做儿子的。阿门。你是要做仆人还是要做儿子？
做儿子。
所以这是你的选择。感谢神，哈利路亚！这是圣灵给的话语，恩赐是用来做仆人的，品格是用来做儿子。神要的是儿子，不是仆人。天堂上没有一个是仆人，都是儿子。哈利路亚，恩赐确实带不了上天堂。哥林多前书说过了，所有的恩赐都会止息，但是爱永不止息。爱就是品格的部分，所以你的品格会带到天堂上，但你的恩赐不能带到天堂。天堂不需要，天堂没有病人，天堂谁需要你讲道？耶稣在那里，还谁会听你讲道？耶稣教导我们，圣灵都在那里，圣灵你也会看到他在那里，天父也在那里，需要你讲到吗？所以恩赐不需要，恩赐就是在地上用来做仆人用的，哈利路亚。但我们在地上也要做仆人，但你要知道在永恒里你要做啥，这是一个关键。在永恒里你要做儿子，哈利路亚，不是儿子不能进天堂的。你发现这些人被赶走的是不是仆人啊？主说你们是恶仆，主没有说他们是儿子，主说我从来都不认识你。如果说是儿子的话，他会认识他。他说主，我不认识你们，我从来不认识你们这些作恶的人，离开我去。回到圣经来讲，他们也是又恶又懒的仆人，各种比喻都在讲这些仆人。神要的不是奴仆，神要的是儿子。那故宫就连仆人就不如了，所以我们要认识到这点。哈利路亚。巫术的运作途径，还有悖逆顽梗，特别家庭中儿女来悖逆我们，养成习惯了就是悖逆，这个家庭也是有巫术的运作，说明你们家庭有巫术。那孩子怎么就是悖逆？妻子也悖逆丈夫，顽梗，怎么说都不听。顽梗就是应着景象，你要思想这是为啥，这是巫术。你要从属灵上来看，你不能说哎呀我的孩子就是这样，他为什么会这样，是谁运行了巫术在这个家庭里面，谁运行了谁就要悔改。孩子也要教导他要悔改，所以我们一定要爱孩子，就教导他要从小学习顺服，长大了他才顺服。你从小都让他悖逆，长大了你再教他就晚了，他很难顺服了。性格的培养是在童年时期，哈利路亚。所以圣经说我们小孩子从小是可以用杖责打他，好叫他顺服。长大了没说你用杖责打他，有没有？没这样写，有没有？为什么？那时候就晚了，那时候就晚了。所以童年期的教育很重要，一定要让他顺服，爱他就让他顺服。世俗的声音是爱他就是宠着他，教会里的声音，神家的声音是爱他就会让他顺服，爱他就让他学习顺服，哈利路亚。因为神爱的就是顺服的人，世俗的家庭教育是爱他就宠着他，怎么宠都行，宠得像爷一样，其实这是毁灭他。但是在教会里面我们不能这样，教会里面爱他就让他顺服，学习顺服，哈利路亚，用各种方法让他顺服，像亚伯拉罕以撒是多么的顺服。以撒那个时候被亚伯拉罕献祭的时候，以撒已经是十来岁了，那个亚伯拉罕要跟他打架的话还打不过他的，但是他顺服了，宁可被亚伯拉罕杀掉献祭，以撒都顺服了，没有反抗，哈利路亚。亚伯拉罕教育是很成功的，以撒是顺服的。以撒那个时候十多岁啊，亚伯拉罕一个老头子，他怎么能够把他，要是你儿子十来岁，你九十多岁了，你告诉他我现在要把你捆起来杀掉献给神，你说他反抗不反抗？
反抗，
他估计反抗的还厉害。
是，
他就算不打你他也会逃跑，
是，对，
不打你都难，那时候就是六亲不认了，你还要杀我，牵扯到生命的问题。所以我跟你说这个事儿，圣经一笔带过，但你要思想这个以撒是顺服的，哈利路亚。亚伯拉罕说了，那个羊就是你，把它弄在木柴上，他知道这就是要杀他，还要烧，还要把它烧掉。你说这种事情，这就是一个成功的教育。所以家庭里面不能有悖逆，我们的孩子要顺服我们。好，我们现在讲到如何来胜过巫术，如何来胜过巫术。首先想要胜过巫术，我们先要认清我们对待巫术的态度。对待巫术，神要求我们要赶尽杀绝，斩草除根。大家跟我一起说，对待巫术，
对待巫术，
我们要赶尽杀绝，
我们要赶尽杀绝，
斩草除根，
斩草除根。
因为巫术是一种灵，是邪灵，对待邪灵我们的态度。跟我一起说，对待邪灵，
对待邪灵，
我们的态度，
我们的态度，
永远都是赶尽杀绝，
永远都是赶尽杀绝，
斩草除根，
斩草除根。
阿们，
阿们。
先认清你的态度，我们来看列王记上十九章十三到十八节。王上，贴经文的家人，王上十九章十三到十八节。马丁找到没有？
十九章十三到十八节。
好。
你来读吗？
没事，我来读。好，我来读一下。以利亚听见，就用外衣蒙上脸，出来站在洞口，有声音向他说：“以利亚，你在这里做什么？”他说：“我为耶和华万军之神大发热心，因为以色列人背弃了你的约，毁灭了你的坛，用刀杀了你的先知，只剩下我一个人，他们还要寻索我的命。”耶和华对他说：“你回去，从旷野往大马士革去，到了那里就要高哈薛做亚兰王，又高宁氏的孙子耶户做以色列王，并高亚伯米和拉人沙法的儿子以利沙做先知接续你。将来，听好了这句话，将来躲避哈薛之刀的必为耶户所杀，躲避耶户之刀的必为以利沙所杀。但我在以色列人中为自己留下七千人，是未曾向巴利屈膝的，未曾与巴利亲嘴的。”哈利路亚。你知道这经文在讲什么吗？我首先我们知道以利亚他已经被巫术的灵耶洗别的灵打败了，他在神的山洞里面遇见了神，你听神向他说的话。我想传讲的重要的是这里，前面的我都不讲了，我已经讲过。我想主要提醒大家的是在哪里呢？将来躲避哈薛之刀的必被耶户所杀，躲避耶户之刀的必被以利沙所杀。这句话在讲什么呢？讲神的愤怒在巫术的灵上，对于耶洗别的灵上，神是绝对是不留俘虏的，神是绝对赶尽杀绝的，躲避哈薛，哈薛也是来毁灭亚哈和耶洗别的，耶户也是毁灭亚哈和耶洗别的，伊丽莎也是被恩高，都是要来毁灭耶洗别的。哈利路亚。你可以看到他们三个人的人生都跟耶洗别啊力争到底，奋战到底，都与耶洗别是为敌的。神在干什么？为什么高这三个人让他们来除灭耶洗别？哈利路亚。这个人完成不了任务，那个人完成，本来以利亚也要除灭耶洗别，他没有完成任务，神又高了三个人让他们来完成耶洗别击杀毁灭耶洗别的任务。哈利路亚。今天也是如此，神要求我们对待耶洗别的态度，对待巫术的灵的态度是什么？ 赶尽杀绝，斩草除根，绝不留鱼口，绝不留俘虏。我们不需要俘虏，阿们。如果你留俘虏的话，那你就是成了这个，你知道这个撒母耳为啥用刀杀了这个亚玛利人的王？扫罗就错在这里，神让他赶尽杀绝，非要留一个亚玛利的王。撒母耳非常的愤怒，因为神愤怒了。撒母耳说：“你既然留了他的命，那你就用你的命来取代。”跟我一起说：“如果我们留了俘虏，
如果我们留了俘虏，
如果我们留了仇敌的俘虏，
如果我们留了仇敌的俘虏。”
那后面的话我就不说了，这个就挺可怕了。你就知道，我们知道圣经上出现这样的话很多。你既留了他的命，你就要用你的命来取代，非常可怕。我们不要对邪灵有任何的怜悯，任何的，甚至有的人怜悯鬼，有的人还说魔鬼也挺可怜的，这都是被撒旦欺骗的。我们对待魔鬼是不两立的。我们要知道耶洗别的灵，巫术的灵，我们是与他起了誓，我们是与他是势不两立。哈利路亚，我们必须要赶尽杀绝，我们必须要恨罪祭邪，阿们。我们要有神的祭邪愤怒，我们也不能容忍这样的事情。所以你被人用巫术所巫的话，那么你不要这个甘心乐意的活在这种被辖制的光景里面。你要起来，就要神对以利亚说：“以利亚，你在这里做什么？”因为以利亚现在被巫术攻击了，他丧失异象了。以色列马上复兴了，他跑到山洞里面求死。神说：“以利亚，你在这里干啥？”意思是说你怎么回事，你不应该伏在巫术的权下，你现在被辖制了，你知道吗？你应该兴起发光。哈利路亚。但以利亚摸不到神的心意，他搞不清楚，他还在说：“主啊，我为你大发热心。”他在埋怨神，现在他们杀了你的先知，就剩下我一个人，全世界就我一个，你就剩一个先知了，你还不好好保护，让他追杀我。他被巫术攻击了，他的思想混乱了，丧失了意象，而且他没有一个奋起的心智。所以神就说：“既然如此，我就再高三个人，特别以利沙接替你，取代你的位置。”所以如果你被巫术所巫，你不要活在巫术的里面，你要胜过巫术。大家说：“我要胜过巫术，绝不甘心活在巫术下，我要奋起，胜过巫术。”阿们，
阿们。
啊，以利亚他没有这个启示，所以他跌倒了。他应该起来，像勇士一样做大丈夫。结果他不想起来了，他说：“主啊，我不如我的列祖，你爱找谁找谁去，反正我是不行了。”那神就找了以利亚，找了以利沙，又找了这仨人来接替他。所以我们认识到一点，我们如果被巫术所巫，我们要起来征战。哈利路亚。我们对待巫术的态度一定要像勇士一样，而不是被他辖制，并不，而且有的人甚至被巫术辖制惯了，哎呀，就是这样了，你永远无法突破了。很多人说：“主啊，赐给我突破。”你知道你的突破在哪里？突破在你胜过巫术的时候。哈利路亚。突破是在仇敌的地盘，因为仇敌掳掠了你很多的财物，我讲的属灵的财物，属灵的财宝，你需要去到仇敌的营盘抢夺回来。如同大卫，他的妻子和跟随大卫的勇士们，他们的妻子都被那些人，被外邦人给掳掠走了，有没有？但是大卫因此并没有沮丧，圣经说大卫心里倚靠神就得坚固，然后他求问神，得到了先知性的话语，说你可以去追，还能追得回来。后来大卫不仅追了回来他的妻子和众勇士的妻子儿女，而且把仇敌的掳物全部抢了回来。从此以后大卫进入一个很大的突破，从此以后大卫进入一个很大的突破。后来你看大卫后来进入一个极大的突破里面，你知道那次事件是大卫的突破点。哈利路亚。那次事件是大卫的一个突破点，大卫完全得胜了。我跟你说，那次事件也是一个非常可怕的事儿，换做一般人就完蛋了。你想，大卫已经很可怜了，被扫罗追杀了那么多年，他得胜已经不错了，后来好不容易招聚了一些勇士愿意死心塌地跟随他，结果 这些勇士都认为他是耶和华的受膏者，不可能发生我们的妻子儿女跟随你还被仇敌掳走这样的事，怎么可能发生在我们身上？他的军队都乱了，你知道吗？都在埋怨他，想要打死他，说你是被神弃绝的，怎么可能我们跟随你，我们的孩子，我们的妻子被人掳走了？而圣经说大卫这个时候是他的人生的挑战了。你要那些人已经开始乱了权柄的次序了，不知道这是我们的王了，开始用那些话语去咒诅大卫，甚至要打死他。这个时候你要违反权柄次序就已经运行巫术，大卫在那个位置上已经被攻击了，有没有？
有，
而且有惧怕。难道作为人你也会想，因为他们已经掳走好多天了，你知道吗？掳走好多天了，作为人会想，如果我抢不回来，如果我这次抢不回来我的勇士们的妻子儿女，谁还会跟随我？我就会成为孤家寡人，不用扫罗杀我，我的这些勇士们就会杀掉我，有没有？惧怕就会来了。我跟你说，大卫是一个勇士，大卫胜过了巫术的灵。你不要说只有以利亚被耶洗别攻击过，整个神的仆人都被耶洗别攻击的，但是耶洗别的灵也无法胜过我们。哈利路亚，大卫就战胜了。所以怎么战胜？圣经说大卫却倚靠神，心里的坚固。哈利路亚。在这个时刻他们又选择放弃，他们又选择向以利亚逃跑。哎呀，干脆趁着他们没杀我以前我赶紧逃跑。而是他求问神，心里坚固，神说可以追得回来。结果那一次以后不仅追回来了妻子儿女，还追回来了很多的掳物。这也预表着我们很多的祝福是在仇敌的营盘那里被撒旦扣留的，被撒旦偷走的，被撒旦扣押了。但是我们怎么能得回来呢？我们要去追赶仇敌。大家一起说，我要追赶仇敌。
我要追赶仇敌。
啊，门关上。网络上的家人，我们跟我一起说，我要追赶仇敌。
我要追赶仇敌。
必追得回来。
必追得回来。
魔鬼所掳掠我的一切。
魔鬼所掳掠我的一切。
属灵的祝福。
属灵的祝福。
财务的祝福。
财务的祝福。
各方面的祝福。
各方面的祝福。
必追得回来。
必追得回来。
我的突破。
我的突破。
必追得回来。
必追得回来。
奉耶稣的名。
奉耶稣的名。
阿们。
阿们。
所以感谢主啊，这都是先知性的启示啊。这个话语，我这样的启示我在讲到以前我并没有，在讲到这里我突然圣灵感动我，让我看到这一点。所以大卫他的突破点是在这个，也是在得胜巫术以后，这是跟巫术有关系的。你知道那件事件有很多的巫术的成分在里面，但大卫胜过了，他心里以后是哈利路亚，而且他奋起，他并没有。我跟你说，如果你就算心里依靠神，但是如果你的想法只是我只要保住我自己小命不丢就行了，如果你没有想法去追赶，大卫他是有想法去追赶，所以他就来求问神，而且心里依靠神为这件事情，所以他并没有选择退缩，像以利亚一样，他选择了进攻，他选择了他现在选择的是进攻，选择的是去追赶。同样的，我们也面对巫术，我们选择的也是不是防守。面对巫术，我们不是选择防守，面对巫术我们是去进攻。如果你选择防守，你已经失败了。巫术的灵它是进攻性很强的，你必须对它只有进攻，你比它更强。阿们。
阿们。
靠着耶稣你比它更强。所以大卫得胜了。如果你在胜过巫术这个情况下，你得胜了巫术，我相信会有一个属灵的突破，你等候很久的一个突破会临到你。哈利路亚。临到你，临到你的家庭，临到你的教会。所以我们一定要胜过巫术啊，这个态度一定要端正，是勇士的态度，进攻的态度。最好的进攻，最好的防守就是进攻，这句话用在这里是可以的。好，我们最后看一个经文，列王记下算了，我们这个经文不讲了，太长了。我们现在进入祷告。 我们下一节课再讲，这个经文太长了。我们每个家人，我们来开口祷告，感谢主赐下先知性的话语。我相信主正在向你说话，你的突破在哪里？你的突破就在仇敌的营盘上，主耶稣会高摩你，冲破敌军，进入仇敌的营盘，夺回你所失去的，夺回你的祝福，夺回你被掳去的这一切属灵的祝福，就像你的儿女妻子一样，如同大卫，神也要赐给你这样的得胜。每位家人，我们来祷告。呼啦吧山德拉希拉吧山德拉希拉曼德拉希拉吧山德拉希拉吧吧山德拉希拉。每位家人，我们来祷告。马斯德拉希拉吧山德拉希拉，求主将这样一个追赶仇敌的高摩，给大卫的这样的一个恩高得胜的膏油倾倒下来，呼求得胜，呼求突破。哈利路亚，哈利路亚，哈利路亚，耶稣赞美你，哈利路亚。呼啦吧山达勒希啦吧吧坎达勒希啦吧山达勒希曼达勒希啦吧山达勒希啦吧山达勒希啦吧山达勒希啦曼达勒希啦吧山达勒希啦吧山达勒坎达勒希啦。主啊，赐下突破，赐下突破，主啊，赐下得胜的膏油，如同你高摩大卫一般，我们也需要呼啦吧，呼求得胜的恩膏，呼求突破的恩膏。玛卡拉吧山达勒希啦，呼求勇士的灵。玛卡拉巴山达拉希拉，玛卡拉伊达拉巴山达。欢迎祷告，无心祷告，向神呼求。每位家人，网络的家人也向神来呼求，求主在这个时刻要将得胜的膏油赐下来。曼达里希拉巴山达拉希拉，曼达里希拉巴山达拉希拉，曼达里希拉巴拉坎达拉希拉，曼达里希拉巴山达拉希拉，呼拉巴山达拉希拉巴山达拉希拉。Mandri hila basandale hukala basinda, watala hita la basundale hila, Mandri hila basandale hila basandale hila。主啊，感谢赞美你是得胜的君王，watala hila basandale hila。感谢赞美你，靠着你，我凡事都能做。Mandri hila basanda, Mandri hila basanda， 呼求，求主将这得胜突破的恩膏赐给你。Mandri hila basandale hila。瓦卡拉巴山达勒希拉，玛伊拉山达勒希拉，玛伊拉瓦卡拉西拉，玛伊拉卢斯达，黑巴拉巴山达勒希拉，玛卡拉山达勒希拉，万德里希拉巴山达勒希拉，亚拉卡斯蒂，马斯蒂哈德拉西达，曼德里希拉巴松巴，曼德里希拉，图图拉巴西达。呼拉巴山达，呼求呼求，每个家人开口，求主现在就将得胜突破这样的一种高摩赐给你。主啊，你赐给大卫的这样一种得胜的膏油，主啊，我也需要，求你赐给我马拉希拉，能够把仇敌所掳掠我的要掳掠回来。帕拉山达拉希拉，帕拉基拉巴山达，曼德里希拉巴山达拉希拉，瓦卡拉巴山达拉希拉，瓦卡拉巴西拉，波卡拉巴西拉。继续来呼求，呼拉巴山达，呼拉巴达，呼拉巴巴，沙拉巴拉巴拉。领受，向神举手。每一家人，我们向神举手，带着信心向神举手来领受。主耶稣要将得胜的恩膏，将突破的恩膏赐下来。亲爱的天父，我们感谢赞美你，感谢你赐下话语，赐下启示，赐下先知性的话语，我相信都是对我们说的。主啊，你既然说了，你就照着行。你要将得胜赐给我们，如同你将得胜赐给大卫，使他去到仇敌的营盘， 把一切他所失去的被掳走的儿女妻子以及所有的战利品都掳了回来。奉耶稣名宣告，这事要应验在我们身上，应验在我们身上，应验在每一位家人身上。主啊，感谢你要将这样得胜的膏油、突破的恩膏也赏赐给我们。主啊，现在就浇灌下来，奉耶稣的名领受，奉耶稣的名领受，奉耶稣名领受。主将得胜的膏油，将突破的恩膏，奉耶稣的名领受，临到你，现在就临到你，透过你的双手进到你的身体里面，进到你的灵魂里面。主耶稣，感谢你赐给我得胜的膏油。主啊，感谢你赐给我突破的恩膏。我奉耶稣的名宣告，我奉耶稣的名各位一起说，我奉耶稣的名宣告，
我奉耶稣的名宣告，
我奉耶稣的名向我的人生发预言，
我奉耶稣的名向我的人生发预言，
我的人生要进入突破，
我的人生要进入突破，
进入新篇章，
进入新篇章，
一个荣耀的篇章，
一个追赶仇敌的篇章，
一个掳掠仇敌的篇章，
一个掳掠仇敌的篇章。
我要开始掳掠那掳掠我的，
我要开始
追赶那追赶我的。
哈利路亚，
感谢耶稣的得胜，
感谢耶稣的得胜，
要彰显在我的生命中，
要彰显在我的生命中，
成为我的得胜，
成为我的得胜。
赞美主，哈利路亚，哈利路亚。继续来领受领受。主啊，感谢你，感谢你将这样的膏油，将这样的突破的恩膏临到每一位家人。奉耶稣的名，主啊，使他们能够行出靠着你凡事都能的生活，能够行出追赶仇敌的生活，能够活出大大得胜的生活，从荣耀进入荣耀的生活。主啊，感谢你也将勇士的灵浇灌下来，将勇士的灵浇灌下来。主啊，时候到了，你快回来了，你需要勇士兴起，大卫家的勇士要兴起。主啊，我愿我们成为大卫家的勇士，兴起我们成为大卫家的勇士，让勇士的灵倾倒下来，勇士的灵摧毁耶洗别的灵，勇士的灵摧毁耶洗别的灵。主啊，感谢你给我们勇士的恩膏，主啊，靠着你来领受这勇士的膏油。主啊，因为你要造出你的军队，你要给你军队勇士的膏油。主啊，我们就是你的军队，求你赐下勇士的膏油。主啊，让我们心灵的力量刚强起来。主啊，一切被巫术辖制的家人们，主啊，奉耶稣的名要向他们发预言。主啊，使他们如勇士兴起，如勇士呐喊，如勇士兴起，如勇士呐喊，如勇士兴起，如勇士呐喊。一切巫术的锁链断开，当他们呐喊的时候断开，奉耶稣的名断开。耶稣，感谢赞美你，因为西安的狮子已经吼叫，西安的狮子已经发声，一切仇敌在我们身上巫术的锁链断开，奉耶稣的名断开，奉耶稣的名断开。耶洗别的灵要被擒拿，耶洗别的灵在我们身上一切的工作废除，耶洗别加在我们身上一切的锁链断开，背后运作在我们背后的一切耶洗别的灵捆绑起来，奉耶稣的名捆绑起来，奉耶稣的名，我们有权柄用锁链来锁他们的大臣，就是锁住这些耶洗别巫术的灵，不能够再影响我，不能够再影响我的家。主要感谢你的得胜，感谢你的释放，感谢你的医治，感谢你的荣耀，感谢你的膏油，都临到我，临到我的家。因着膏油的缘故，一切耶洗别的恶都断开了，一切巫术的恶都断开了，哈利路亚，断开了。主啊，感谢你来释放我们，脱离一切对人的惧怕，脱离一切的辖制，脱离一切巫术的辖制，使我们进入到自由里面，进入到神你的爱里面。你的爱除去一切的惧怕，你的爱融化一切的惧怕，除去一切的冰冷，巫术带来的冰冷，奉耶稣的名都除去了。耶稣，感谢赞美你，你是荣耀的君王，你是得胜的大君王。谢谢你将得胜赐给我，将平安赐给我，将复兴赐给我，将兴盛发达赐给我。我奉耶稣的名释放我自己，进入到一个丰收的季节。我要收割那些年我所栽种的，奉耶稣的名，我要看到大收割，大
大收割，大收割，要临到我，临到我的家庭，临到我的教会，哈利路亚，奉耶稣的名祷告，阿们，哈利路亚，向神拍手，向神拍手，将荣耀归给主。好，每位家人向神拍手，大声说哈利路亚，
哈利路亚，
哈利路亚，哈利路亚，哈利路亚，哈利路亚，哈利路亚，阿门。